心直口快由 HRroot 独家出品，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号心直口快818加入我们的微信社群，也欢迎大家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 Podcasts、 网易云音乐、汽水、Spotify 等主页与我们分享你的感想感受，一块儿交流职场意见。心直口快，连老板都爱听的职场秘籍。
你激励一个人通过钱就可以了吗？并非如此。
一个人他可能情商上或许有缺陷，但他可能整体的人的能力啊，他是 OK 的，他的成就依然会很大。那当两个人他的智力啊、能力都旗鼓相当的时候，那谁又决定了哪一个因素又决定了他的绩效会比另外一个好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除了看一个大公司的品牌以外呢，很多90后、未来的00后，他更看未来直接上级他的风格。
没错，
对的，那个直接风格呢会很影响到他，因为上级如果是一个强势型的，比如说董明珠，那你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会更好啊？有可能你未必跟他合适啊。
好，那我们就开始心直口快第15期的录制。这一期的播客主题叫做职场上的性格测试。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大家都很喜欢做这种不同的心理测试。
是的，
最有名的就是 MBTI、然后我自己本人也是从大学开始就已经测了3次。
Okay,
大学的时候 INTJ, 然后后面是 INFP, 然后最近一次测出来是 INTP, 然后后来认识了柯娜老师。柯娜老师之前是做 PDP 的嘛，跟着柯娜老师也测了一下，我 PDP 的结果是老虎，然后就觉得哎，这个测试好像就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好像职场上都会去测，包括以前找工作的时候，像一些咨询公司，像什么麦肯锡啊，他们都会先让你做一道测试，然后甚至测试不过他后面面试都不会给你了。
对，
所以就突然觉得说这个话题可以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到底说职场上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以及这个东西到底在职场上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所以今天我们有幸请到我们的嘉宾李健老师。
谢谢谢谢，
来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首先请李健老师做个自我介绍。
认识的朋友呢都会叫我健哥啊。最早呢在饿了么大概5-600的时候加入，然后呢在饿了么做了饿了么学院，后来呢去了一家民营企业学了当时很火的三支柱，了解了一下 BP 大概是干嘛的啊，总算把 BP 搞明白了。然后很有幸呢在一家公司叫掌门做在线教育的，500多人的时候加入，我对工作的思考可能就会思考的会更多，然后也很讲究实战，所以呢也很容易被邀请过来分享测评。因为测评呢我一直认为是人力资源相对来说比较高精尖的东西啊，它背后有它的一些学科的支撑。
好，谢谢李老师。那请柯娜也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柯娜，我是在智能制造业混迹15年，也创业过，也做人力资源领域，但也永葆年轻心态的柯娜。那我在人力资源其实我很喜欢用测评，因为我们制造业要筛选非常大量的员工，对我看来其实他们的硬技能 background 是一部分，但是他的软技能、他的性格、他的职业倾向更值得去参考，所以我比较倾向大规模的去用一些工具去筛选 candidate。
了解。那正好柯娜老师讲到他喜欢用性格测试去大规模的进行对 candidate 的筛选。对，所以的话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企业应不应该这么做，或者说这么做背后的合理性以及会疏忽的一些地方是什么。那首先我们先就是 narrow down 一下我们今天讨论的3种性格测试的范围。我先来科普一下我最感兴趣的 MBTI。
MBTI 是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测试的缩写。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是由美国心理学家迈尔斯和他的母亲布里格斯共同制定的一种人格类型理论模型。该指标以荣格划分的8种心理类型为基础，进一步提出类型的终生发展理论，形成4个维度：经历来源、如何搜集信息、如何做决定、如何应对外部世界。4个维度如同4把标尺，每个人的性格都会落在标尺的某个点上，这个点靠近哪个端点就意味着有哪方面的偏好。比如在第1维度上，偏外倾的个体的性格意味着他社交获取的能量大于靠独处获取的能量。
那 PDP 呢，初始也是在美国，它是在南加州大学去研发出来的，但是它的其实发展的历史不是特别长，到现在也只有40年的历史。当时刚刚研发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在军队里边给军官去测评的。那么它为什么那么的广受推崇？因为大部分的测评其实是心理学的背景，但是 PDP 结合心理学和统计学，就是它把所有的在职场的人都放在它的一个大破里边，那么其实也是和现在的数字化有结合的，所以它的信效度呢，相对来说非常高。它已经在理论层面上面，统计学里边信效度高于 0.6 已经是值得信赖了，但是 PDP 它的信度会达到 0.8， 然后它的效度达到 0.91， 其实它的反馈是非常不错的。然后 PDP 它其实是五个动物来形容的，分别是老虎相对就是 DISC 里边的 dominance， 就是比较专制目标导向。第二个是孔雀，是 DISC 里边的 influence， 就是说它是影响型，喜欢社交，然后比较的 talkative， 比较的外向。第三个动物是考拉，它是比较追求稳定，追求组织的和谐。第四个是叫猫头鹰，它比较多的集中在比如说科学家、研发人员、程序开发人员，它注重细节，喜欢安全感，任何事情都是按部就班。第五个是结合前面四种类型，它叫变色龙。其实变色龙是相对来说各个维度都不突出，但是它自己协调和适应环境的能力会比较好，所以 PDP 它是分这个五个动物的类型。
命题作文里面要对 DISC 进行科普的话，大家知道 DISC 的老祖宗是叫威廉马斯顿博士，写了一本书叫《常人之情绪》嘛。
DISC 个性测验由24组描述个性特质的形容词构成，每组包含4个形容词，这些形容词是根据支配性 dominance、 影响性 influence、 稳定性 steadiness 和服从性 compliance 4个测量维度以及一些干扰维度来选择的，要求被试者从中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和最不适合自己的形容词。 DISC 个性测验是国外企业广泛应用的一种人格测验，用于测查、评估和帮助人们改善其行为方式、人际关系、工作绩效、团队合作。
如果这个是个命题作文的话呢，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几个工具呢，确实名气都很大哦，所有的范畴全都属于我们主流的测评工具里面的类型说，对吧？把人分类非常的方便我们管理，然后呢因为它很简洁嘛，简洁化。那说的如果贬义一点啊，褒义就是方便你管理，贬义点呢就是容易给别人贴标签，对吧？而且对方被贴了以后呢，可能对他的心理、对他的潜能、对他的风格反而会造成另外一些影响，当然这个影响有好有坏。那另外一个主流的心理学的测评呢是叫特质说啊，所以前面叫类型说，另外叫特质说。那如果我直接用医学上面的两大流派给大家概括，大家可能会瞬间 get 到这个点。前面的都算是中医类型嘛，中医就是五行辨阴阳看体质，中医再浮夸一点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君臣佐使子午流注，就跟我们的 MBTI PDP DISC 很像，就是分大类。那我们另外一大类呢，就是我们的人力资源教科书特别推崇的一类，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特质说。特质说就特别像西医了，他把你拍得非常细，所以呢大家会看到特质说的工具往往会把人分十几个维度，特别像西医。原来大家知道西医呢是验血，血有很多指标，血常规，对吧？那后来呢大家知道西医更夸张了，有核磁共振。我们之前呢有一部分观点，如果代表学术的话呢，学术呢是推崇特质说，因为就像我们现在的医学主流是什么，西医。但是其实像我们今天女神嘉宾讲到的，如果从实战的角度来说呢，中医西医都有非常棒的点，对吧？
那我们开始我们的灵魂拷问环节，就是我们
灵魂拷问，
我们对于这些测评工具的一些看法。柯纳老师来讲讲吧，就是您刚刚讲到您在职场上特别喜欢用这个测评工具，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个具体的案例吗？以及您用这些测评工具之后您觉得他们真的准吗？
测评工具的话，它信效度虽然说可以达到 0.91 等等，但它肯定会有误伤的。但是对于我们人力资源的情况来说，我们希望去尽快的筛选到比较合适的候选人，我们会去使用。我们曾经是要选一个带来变革的 leader， 因为我们合并了一家公司，会有很多文化的冲突，那么我们要选一个新的 leader 去领导两家公司的合并以及今后业务的一些发展。那么我们会从两个各种背景啊等等，觉得哎，两个候选人都非常的合适，那么怎么样去选呢？我们当时就是做了测评，结果呢会发现说，其中有一位他是比较风险规避的，就是他比较保守，不愿意去尝试挑战，沟通能力呢相对来说比较内向。那么另外一位呢，他是不害怕冲突，有很强的协调的能力，去各个环节和大家沟通，去解决问题。我们就选了那个愿意去沟通协调的那个候选人。那么最终呢，他的绩效也证明说他其实是非常 qualified 的，因为他去主导了一个因为合并业务 turn down 之后的一个反转。那么我们会觉得哎，这个其实是很准的，因为我们一般无论经过多少轮的面试筛选，其实我们和候选人沟通的时间是少之又少的。哪怕我们其实一个 interview， 比如说我们拉到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已经很长了，但是我们无法从一些简单的问题去了解到它底层的东西。但是一些测评工具，他们很多的底层的逻辑其实是心理学，是冰山往下一点点的东西。另外一点就是，特别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岗位，我们在测评里边，我们 HR 会非常想去了解他的 motivation， 就是他的可以激励的点。大家可能都说，哎，你激励一个人通过钱就可以了吗？并非如此，很多人他来这份工作，他的企图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人他的激励点是成就感，他希望从很多项目里边获得成就感，那么哎，我们给他配的一些机会啊，一些挑战会多一点。那么有一些人呢，他是真的是测评下来真的是金钱导向的，他就是爱钱，这么我们就给足他的钱，对吧？还有一些人呢，他是希望一些周围人的赞扬，周围人的关注，那么哎，我们会知道他的激励点在哪里。所以我认为就是测评工具，我们不能把它当做唯一的筛选的条件，但是我们一定会把它做一个 nice to have 的一个机会，因为它真的是可以看到你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嗯，谢谢康老师的分享。李老师这边呢，
我们往两到三个层面去说这个事情啊。第一个呢，就是决定一个人长远的发展成就包括绩效呢，它在最底下的那个部分，就最坚实的那部分，我们应该把它叫做智力啊，也叫智商。这是目前心理学研究的最透彻的一个东西。我们会发现一个人他可能情商上或许有缺陷，但他可能整体的人的能力啊，他是 OK 的，他的成就依然会很大啊。以至于大家知道我们幸福心理学、积极心理学里面关于人的幸福的探讨，有的人可能在其他几个地方都很弱，但此生有成就，他也可能做得很好。比如说我们知道乔布斯，对吧？乔布斯的性格，这个连员工都不愿意跟他一起吃饭、等等啊。但同时我们又得退一万步说，那当两个人他的智力啊、能力都旗鼓相当的时候，那谁又决定了哪一个因素又决定了他的绩效会比另外一个好呢？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特别难测量的东西，就是他的个性。最早呢，麦克里兰把冰山下呢挖掘到了四层：自我形象，然后呢社会的角色、个性、价值观啊等等，包括最底层的那个叫动机啊。其实它总体上来说是两个，一个叫价值观，一个叫个性。因为主流心理学它其实很少用性格来描述，它其实是一个个性的东西。同样的智力、同样的能力情况下，个性发挥的影响很大。以前呢，我们对这个很忽视，那后来重视了以后呢，就开始要测它。但是呢，有一个地方就第二层因素制约了我们去测，就是我们的肉眼。大家都是人类，对吧？你进化多少年，我也是进化多少年过来的，那凭什么说你的肉眼看人就比别人准？所以心理学或者说心理测量呢，就是用科学的工具标准化的流程来测。同等能力下个性更重要，所以我们要注重在个性的测量。但是我们最后再说一个观点，那是不是说我测出来我就完全以测量来定一个人的终身呢？现在的操作方式呢是两种。一种呢，因为大公司获取简历比较容易，它的什么成本更大呢？不是它的钱，是它的时间成本，对吧？所以呢，大公司可以直接拿个性测评工具来劣汰，请记住是劣汰，不是选优。 就是我用测评工具来看你是不是优秀，我觉得没有把握，但是我可以劣汰，就是我们俩之间不是特别 match， 我的公司要狼性，测出来你比较温和，我的公司呢要比较严谨，测出来呢你可能不是那么严谨，比如说研发岗，对吧？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测评工具占这个人才决策的比重最好是在三分之一，即使说这个人列完态以后顺利通过了你的第一关，你想判断他是不是你要他，还是要进行面试，所以测评只占人才决策的三分之一的比重，不是说他百分之百，更不能说他占了这个一大半的这样的一个权重。
李老师这边有没有具体的案例，就是您之前也是像柯老师这样让您觉得很难做决定的 candidate， 然后你是用了测评工具对他们有了更多的了解。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在具体用测评工具的时候呢，永远是以岗来定人，对吗？除非这个人极度优秀，我们以人来定岗，把这人先养着，后面再看看他适合干什么活。那以岗定人的时候，你的岗位最需要这个人什么样的特点，对吧？比如说以前有公司特别需要财务的人，我首先问一个问题，你是财务内部的管理还是对外的融资？大家知道财务给人的印象总体上都是比较严谨，都是那种闷哒哒的，对吧？你进入财务办公室就感觉来到了这个一个冰窟一样的感觉啊。那你人力资源啊就很闹腾，你不知道天天在闹啥，就这种感觉啊。但是财务的融资岗位可能跟普通的财务岗位可能不一样，有可能财务融资岗人脉广泛，不拘小节，然后比较活跃，他只要搞定那个几十亿的融资就可以了。但你财务基础岗位呢，就大部分内部的岗位大家都知道都是那种风控保险，严谨谨小慎微，遵从规则，所以你看这个画像非常清晰，三到五条的画像列出来以后，你的测评一上你就能感觉，对吧？如果这个人说他相对来说比较的粗枝大叶，然后呢严谨性不高，遵从规则性不高，这个我就不需要用了。就曾经帮大概两家公司他的财务的人选过，但是我一般都先问他是不是融资岗，不是对外的，内部的其实基本很好，很容易看。比财务的复杂度更高的呢，我们可以举第二个例子，就是人力资源岗。大家知道以前的人力资源叫最早叫劳资科，干人的事的，那个时候连人的事都不干，就是干发工资的事，等等。但是呢人力资源这些年我们的岗位分化特别严重，对吗？有三支柱的结构，有的公司甚至是四支柱五支柱的都有，号称人力资源部有中台的运营，还有什么数据分析岗等等，招聘专家岗。所以呢对人力资源的岗位我们也需要做画像加人才测评工具进行匹配。你比如说我们就以最典型的一个叫 BP 一个叫 COE， COE 相对来说干嘛不能太强势，它是中后台，对吧？然后呢 COE 呢相对来说对规则的服从性要高，因为人力资源代表整个公司发布制度的话呢，你的 COE 有的时候是制度的出台方发布方，所以呢这一块它是要高的，相对比较严谨，你不可能说 COE 提交的表格方案里面有错字漏字 bug。 但你看 BP 就不一样， BP 在乎的是人际影响，要懂业务，有商业敏锐度，并且呢能够有一定的说服影响力，有时候他要代表总部去谈一些政策，让业务的那个老大那个 leader 要买单，要 buy in， 所以这是两种的画像。所以好多朋友说建哥来帮我测一个人力资源的人合不合适，我一定会问他你的岗位大概要什么样的，对吧？如果你要的是一个 COE， 然后呢我按 BP 的那个来给你看，这个就南辕北辙，对吧？还是要回到我们的岗位去看你用什么样的人。
这是个很好的 point， 是以岗定人而不是以人，大部分都是以岗
定人，以岗定人的，
对对对对。
因为在人力资源的领域里边，我们对性格这个维度啊，我们都说性格其实没有好坏的，只有是不是放对了位置。我们人力资源一直说我们要 put the right person to the right position， 这个不是说筛选你性格测评下来有问题我不要你了，不是的，而是我们希望从多个 candidate 里边选一个比较容易适应这个岗位的那个人。对，所以我刚才李老师在讲的时候，我有想到切换一个角度，对于求职者怎么样想这个测评的事情。首先第一点就是求职者到了一家公司发给你测评，你千万不要慌张，因为不是说他要怎么样去给你扫个 X 光查查你身体里边是不是有问题，不是的。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应用这个呢？我建议啊，其实无论 PDP 还是 DISC， 从另外一个 C 端的角度，其实它很多应用都是在择业上面的。在大学里边我就测一下 我这个性格比较适合哪方面的岗位。其实很多大学生他毕业了不一定是在自己的学科里边的，他对其他方面感兴趣，然后你测一下之后，他其实是会有一些基于你性格的职业的建议的。那我们是不是出去找工作就不是特别的茫然了呢？举个例子，如果测出来我是比较的在乎细节，我会按部就班，我善于在一些公司里边去建立制度，相对来说我不愿意去多挑战，那么我是不是倾向于选一些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些工作呢？但其实站在就业者的角度，我们可以提前去测一下，知道自己职业的倾向。那么如果去的那家公司给你做了测评，无论你选上还是没有被选上，我都建议你们跟这个 HR 去沟通一下，说一下，哎，我测评下来的结果究竟是怎么样？如果我下一份工作的话，您会给我怎样的建议？这其实，哎，一方面说不定哦 ，HR 会对你有不同的看法，会觉得你是一个较真的人，会再给你一个机会。另外一点就是，你会对下一个机会比较的有方向感，而不是胡乱的去投很多机会，所有都落空这样子。
是的，所以呢，大概在去年流传一个故事，有一个男生啊，大概大学毕业没多久，当这个面试官面试完他之后，他居然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份量表，然后给到面试官，就说能不能把这个量表也给我做一下，我想看看我未来的 leader 是个什么样的风格，因为面试官是他未来的 leader 嘛。对，是一个笑谈啊，有可能是真实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除了看一个大公司的品牌以外呢，很多90后未来的00后他更看未来直接上级他的风格。
没错，
对的，那个直接风格呢会很影响到他，有可能是个笑谈，但有可能未来真的是很开放的，因为上级如果是一个强势型的，比如说董明珠，那你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会更好啊？有可能你未必跟他合适。
是的一个认知啊，我一直以为它是在招聘的时候才会用的。其实你招进来了之后可以用来破冰，可以用来团建。
对，
所以其实从 leader 的角度来说，这个测试它不仅仅是在招聘的环节才有用，它可以在后面的整个团队管理的时候它也是有用的。那么想向两位老师请教，你们有没有真实的案例，比如说一个管理者他为了更好的安排不同性格的人一起工作、
okay.
对，然后他根据这个测评结果来安排，或者说有没有起到反作用的这样的一个 case？
这种呢一般来说跟公司的管理成熟度和 leader 对测评的接受有关啊。那在招聘的时候呢，你可以放在第一关，或者是你面试完做抉择的最后一关都可以，就是猎态。那最高端的大家知道测评的范畴呢是在这个评价中心，原来也是在军队里用的，后来带入到我们的职场过程中，可能通过3天啊，3个以上的测评工具，可能是3个顾问左右，对大家进行一个情景的模拟，来看这个人水平到底怎么样。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测评好像是给人测看他的能力啊状态等等，当这个人如果在一个相对比较真实的模拟环境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感觉是测，对他来说是一种发展，因为他在这个环境中，比如说他的考题是如何挽留他团队里3个最优秀的员工，那表面上看我们在测他的留人的能力，对吧，挽留员工的能力，但其实呢对他来说本人，他经过这个1到2天的测评完了以后，它其实本人就是一种能力的发展。所以我们要打破我们对测评工具内涵的边界啊。主持老师问的特别好，团队中怎么做？我想说的，测评目前在全球它的研究真的非常成熟。大家知道在美国跟 Hogan 是同事有位人叫做 Gordon 啊， Gordon Coffee， 他其实有一个测评相当于团队测评里面的特质说，就是测这个团队的，它大概有7-8个维度啊，比如说我们团队的人对外界环境怎么感知的，比如说大家知道有的时候团队一开会统一的抱怨就是外部环境恶劣，存量博弈微利时代大家很难做，其实我们把它做成测评的量表里面一个维度就是对环境的感知和看法，这个时候其实团队已经有点点问题了。还有有的团队往那一坐，大家一聊天或者一团建，他对文化的感知是不一样的，有的员工就觉得老大我们 要速度，有的员工就会说老大我们要质量，这个其实是团队内部的文化价值观的一个维度，所以研究的非常细。这个测评工具目前在国内这些年也比较成熟，也在大力推广当中。所以呢，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一个真实案例啊。最早呢，用于大家知道有一个饮料叫红牛啊，红牛就是用了这个工具团队里面在做的啊。 那我前面讲到呢，如果我们的 HRBP 伴随业务成长的人，他如果会这种专业的数字化的实战的一些工具，其实很能帮到老大。因为我们好多 BP 就在说，哇，我们研发缺女的。我说这个其实跟女的男的真的没有一定的关系啊，他可能就是一个团队的风格。
讲到团队这一部分啊，其实克里莎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很多的测评工具用到招聘的方面呢，其实我这边有一个数据啊，就是光 PDP 这个领域的话，其实用在招聘是 92%， 在于团队建设是 52%， 当然招聘是最高的，但是就是团队建设也有一半的测评的体量是放在团队建设上面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一直说其实性格我刚才说没有好坏嘛，那在团队的层面上面，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在一个领导者他要搭建一个团队的时候，他务必去在考量团队中每一个人的情况下，也要考量到团队里边每一个人的他的沟通的风格，管理团队的状态，以及他下属怎么样去 follow 他的一些指令的这方面。然后为什么我们会去测一下团队，因为其实团队的沟通的状态和他们整个公司的价值观是有相结合的。我举一个例子，我曾经有一个客户，他就是创始人本人是很大的老虎，他其实非常的目标导向，然后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女性，然后他们企业是在 LED 行业的，那么他的公司呢也是在快速的发展之中，就是核心中层的团队去测了之后，发现了有一些问题。他的问题所在是因为他是一个老虎，所以他在面试他的重要岗位的人，就是愿意去倾向去选择跟他有共同语言，就是老虎看老虎觉得哎，可能我一个眼神你就懂，你非常的直接，非常的目标导向，我觉得哎，我们可以共事。后来我给他的主要的核心团队差不多有20几位中层的团队去测了之后，有超过60%的人是老虎，引发了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他自己也感知到，因为他也是接触到了一些测评的工具，那么他会发现说在公司初建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拼，单独作战，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他当初选来的那些老虎要管团队了，然后就发现什么，就是下属也管理不了，很多事情都是自己跳进去去做，然后呢新招到的人也融入不了团队，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冲突非常大，每次开会基本上他都要去协调去沟通，基本上都要吵起来，那就发现那么大问题。一测哎，果然是因为他在平稳发展的时候，他这个组织需要多元化，一样的人倾向选自己一样的人，但是我们在心理学的这个维度上面去想，是他们会拥抱在一起走向死亡，同质化的人他的决策风格以及他的眼界都是有盲点的，团队他一定要多元化，就是有人往前冲，有人守，有人去协调，有人去沟通，一定要是多元化的。然后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些倾向的方案，就是我们把他的 PDP 作为选人的一个标准，就是他进来中层最好去选那些比较 steadiness 的，就是稳定的，然后比较在乎细节的，相对来说对人呢敏感度稍微高一点，就是可以去把他这个组织稍微柔化一下，慢慢的我们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去测评他这个组织的每一个维度究竟有多少人，那么他也是组织的稳定度会越来越好。其实我们不要说一个公司他一旦建立价值观之后他所有选人的标准都是一致不对的，因为一家公司他也有曲线的，他是有快速发展期、生存期和落败期，所以他在不同的阶段他需要人的素养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去测团队的，就是给到这个团队的 CEO 这个最高的指挥者他的一个团队的发展的情况要给到他看的。我是这样看测评的，就是说测评一定是 for reference 的，就是做参考的，一定不能就一家测评独大，或许可以结合其他的一些测评工具去比较立体的去看一下这个人的状态。我其实对 MBTI 的了解程度不是特别高，但是我对 DISC 和 PDP 的了解程度相对来说比较好。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定性，就是有几个维度的人的性格不同以外呢，其实在 PDP 里边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地方就是分享给大家，是它可以测出来一个人的能量值，这个能量值是我特别喜欢的部分。我们现在说我们都生活在 VUCA 的社会嘛，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面对千变万化的周遭环境，面对不断来的挑战，面 应对实时会变化的上层或者下级的情况接受度比较好，他会去想怎么样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自暴自弃躺平或者抱怨。那其实这一点是和他个人与生俱来的能量值是相关的，然后 PTP 它是可以把能量值测出来的。能量值分三个，是心力、体力以及脑力的结合，就是我们会倾向于在选员工的时候去选那些能量值比较高的人，而且我们也会测出来他的能量的损耗是多少，他是不是有剩余的能量可以接受将来的挑战。所以这一点呢，当然我们有很多方法，比如说冥想，比如说和好朋友去聊天，比如说去运动，都可以去提升能量值的。但是在职场里边，我们会去把它是零到七不等的能量值，我们会把能量值二以下的人去优先删除掉啊，这就是残酷的现实。因为你的能量连自己的日常都没有办法 handle 好，你是没有办法接受工作给你带来的挑战的。所以一般能量值比较低的人，我就会无情的把它先删掉。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都说性格是很难去变的，我部分认同。不认同的点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很好的演员，我们会发现说在工作里边和自然本我是有差别的。所以就是无论是 PDP 还是 DISC， 他们测量的是三种维度的我。第一个维度是自然本我，自然本我什么意思，就是你在最放松的情况下真正的自己，比如说你跟你最好的闺蜜出来的状态。另外一个就是情急之中危难之下，因为人发现最极端的问题，它展现出来的就是自然本我的状态下。所以那一部分我们在心理学的层面上是很难改变的，它可能源于你的原生家庭，你的教育的体系，你遇到的人，所以那一部分就很难去改。但是我们要关注的，其实我们 HR 关注的更多的是它是叫压力状态中的自己，就是工作场景的自己。这一部分有80%以上的人工作中的自己和自然本我是有不一样的，那么那个是我们要去关注的部分，就是他的可协调性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在生活中非常的 nice， 样样都好，老婆给他布置的任务他都是欣然接受的，脾气态度也特别好，但是他在工作里边是需要他去做决策的，他把自己调整成为那个敢担责，然后比较的 dominance， 比较的目标导向那个人。那我们说他是不好吗？其实他是 qualified 的。那么我还要看一个指标，他的调整对他有没有产生巨大的压力。如果一直压力所在的话，他会抑郁的，就是人成为不一样的自己，每天套一个面具去上班，虽然他可以很好的去扮演那个角色，但是他的压力是不断的累加的，总有一天他要崩溃的。那么我们 HR 又有可以去通过一些一对一的访谈疗愈或者心理的辅导，帮助他去缓解那一部分。如果他真的可以很好的适应工作状态中的自己，那我觉得他也是 qualified 的。那另外一个是他人眼中的自己，就是有一些人他刻意想去表演哦，就比如说董明珠吧，他在工作里边希望自己，他现在参加了很多娱乐节目嘛，对，他希望展现一点点自己的比较亲民的部分，但是他表演比较差一点，他还是时不时的流露自己决策感强，比较的直接，比较的凶，对吧？他人眼中的自己就是你想别人看到了，别人看下来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看一个人他的三个维度都要去看的。
康道老师又 Q 到了我后面本来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本我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之前在想嘛，就是像我要说的 MBTI 了，就是我测出来的结果是 INTP， 那么我在想跟我完全相反，每一个维度都相反的人就是 ESFJ 嘛，那是不是说在职场中我最好避免跟这样的人交往，因为他跟我完完全全都是反着的。那是不是说如果我们两个被放在了同一个团队里面的话，可能合作起来就会有很多麻烦，或者说因为价值观什么的性格不太一样，领导是不是也应该最好就是把测试结果比较相似的人排在一起，这样会不会出现一种贴标签的情况，就是可能我们两个测出来的本我虽然是不一样的，但是就像柯南老师说的，在职场上大家不一定是本我，那么其实我如果用这种方式去把人排列组合的话，反而会出现一些问题呢？李老师怎么看？
我们想要一个团队的效能发挥得更大，我前面说如果通过类型说来看的话，好像需要多元化的一个团队，对吧？当然这只是我们的研究的结论，大家想一想，因为我们现在聊的是团队，团队它的单位我们往上拉是一个组织，再往上拉是一家公司的战略，拉到最上面的是这家公司的商业模式，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站在团队这个维度考虑问题，可能有的时候过于微观。它的微观呢，最主要的决策面应该是由这个团队的 leader 所决定的。这个 leader 他的心智，他希望的团队的风格，其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团队要用什么样的人。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团队的成员，不是他的这个成分啊，或者他性格风格不是很多元，但那个团队的效能依然很好。所以这就是打破我们原来对团队类型说的理解。我们认为把每个人配在一起，他就一定成为一个像唐僧、孙悟空那样的团队，但其实不是，因为团队大部分的绩效就跟公司一样，70-80%以上取决于这个团队的一号位，这个公司的一号位。所以呢，如果站在微观角度考虑，我们现在就有的人就很烦恼，哦，我的团队好像不多元，我的团队甚至连性别都要么清一色的女的，要么清一色的男的。可是你会发现，很多优秀团队它就是这样。不是每一个优秀团队都像孙悟空、猪八戒、唐僧那个四人组，对吗？它更取决于那个一号位啊。所以有的时候一号位来找到我问他的团队的问题，我有时候就会看他对于团队的认知和他的战略、他的商业模式。如果这位 CEO 这位团队的一号位他的商业模式有问题，今年的战略定的要么冒进要么保守，那你在这些大的基本面上有问题，你再聊团队其实意义并不大。我甚至把团队的人全换了 and so what 呢，对吧？比如说跟着这个老大不赚钱，你说这个团队怎么多元，这个也没什么意义，对吗？
对对对。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宏观其实很关键。按我接触的大部分团队来说，我并没有觉得他们的团队整个的整合的效能赶得上我们梦想中的唐僧四人组啊。但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优秀的团队它呈现出来的都不太一样，但它核心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在相对比较好的商业模式，然后比较不错的战略，把这个团队呢效能给它发挥了。所以我一直认为一个公式非常好，叫做商业模式大于战略大于组织大于团队。当你的大的很多时候有点问题的时候，你再来纠结这个团队，把这个团队怎么调过来调过去，你会发现好多时候很优秀的人、很多元的人、风格很匹配的人，在你这个团队都没有活下来，对吧？因为业务不挣钱嘛，对吧？
好，那我就最后一个问题了，今天的讨论。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个 fun question， 是个很有意思的 question， 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性格测试嘛。那我想问两位老师，为什么我们职场上不用星座来决定职场的分工呢？
这个我们一般会把很多东西呢叫做伪科学啊，甚至呢像星座、血型、面相这种呢，甚至可能连伪科学都算不上，它可能就叫做迷信啊。这个不是我的观点啊，因为大家知道网上有很多这样的论文研究过，我们就以星座而论啊。你有没有发现把星座所有的话打碎，随机抓取3-5句话给我们现在的比如说女生嘉宾也好，给我们的主持人也好，你会发现你都说 yes 那就是我。你有没有发现它有这种普遍性啊？普遍性啊！
我其实从来没有相信过星座，但是为什么我会去试图去研究一下，因为我觉得现在星座会变成一个社交语言，但我在工作上绝对不会用星座。因为我举一个实实在在我身上的例子吧，就是我的两个女儿双胞胎又是同卵的，他们的出生时间就差1分钟，照道理星座应该一模一样嘛，他无论星盘还是上升所有都一样的，但是他们两个的人的性格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喜欢的东西也不同。对，所以我就是从我自己身边的例子了解到，就即便是同卵的双胞胎，他们所有的星盘都一样，他们性格都是不一样的性格都是不一样的，那我怎么去相信其他的不同呢？但是我会去试图去了解一下星座，是因为毕竟去了解测评需要一定的环境。哎，我跟你认识一下，等一下你测一下，那我觉得这社交起来会有一些障碍，人家说不定觉得你有问题。但星座就很简单，哎，你是这么做，哦，这个座跟我很合，那两个人的就是距离是不是就拉近了呢？
心直口快由我克里莎主持策划，科纳、王瑞共同监制。我们的制作团队有小芳、弹药、奶茶、甜甜、Lotus。在此特别感谢李健老师的亲情加入，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号心直口快818加入我们的官方微信社群，也欢迎大家打开并关注我们的小宇宙、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 Spotify、 汽水等主页平台，与我们分享你的感想感受，一块儿交流职场
意见，直来直往，有话直说，心直口快，连老板都爱听的职场秘籍，我们下一期再见啦。